罗雷取来一幅地图，王爷您看看这图就知道了。把这地图摊开，金陵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门道来，这图怎么能致死朱元璋啊？哎，千岁，这东西有大用啊，您在这经常见着地理图，您不在乎，朱元璋想取金陵就缺地图，他对金陵的布防不熟悉，我若带图去投降，就能骗取他的信任，除掉他的戒备，趁他观图之时，我来个出其不意，刺死他，这一招亮了朱元璋难以防范。你这是想要行刺，我这叫诱杀。你假意投降朱元璋，以图将他诱杀，成功了好，要不成功呢？千岁呀，擒贼先擒王，若是杀了朱元璋，他的全军士气就一落千丈，不敢说他得全军覆没，也得暂缓攻打金陵。好是好，太危险了。千岁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能怕死吗？他和金陵王说好了，这次罗雷从盘蛇岭败下来，到了十八盘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赤福燕达。四王千岁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可用苦肉计。一会儿你召集众将，我在众将面前劝你投降朱元璋，你假装生气把我推出去斩首，众将必然有人为我求情，他们一求情，你就把我拉回来，重打八十军棍，然后把我押回帐中，就不用管我了。天黑之后，我带着地图溜下十八盘，我快到山下的时候，你再派人在后边呐喊追赶。十八盘离盘蛇岭不过十里来地，西屋的军队看见了必然接应，他们一接应我，您就回去，我去投降朱元璋，我想办法杀了他。赤福燕达说不行，第一你挨八十军棍呢受伤，第二你刺死朱元璋你活不了，杀不了朱元璋你也回不来，岂不是断送罗将军性命？千岁，你还想这个干什么？您的兄长对我恩重如山，他好比我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今日军情紧急，正是我报恩的机会，我若杀了朱元璋，纵然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，如果我杀不了他，我在营中设法立住脚，另找机会。不过您记住了，不管十八盘怎么讨敌要阵，您千万不能亮队迎敌，要听我的消息，我要找机会烧了他的粮草，几毒没过绝粮，他们见粮草一着火，肯定全力去救火，您在十八盘带兵攻打，咱们里应外合，何愁拿不住反贼朱元璋？赤福燕达点点头，此计甚好，可是罗将军呐，你到那可千万小心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我的办法，罗将军忠心可嘉，请受孤王一拜。赤福燕达刚要施礼，罗雷慌忙把他拉住，哎呀，你这不是活活折我的寿吗？死亡千岁快请急，我要走了。就这样，赤福燕达按他说的办，罗雷被打了四十军棍逃下山去，被西屋军卒救上盘蛇岭，现在罗雷被安排在胡大海的大帐里养伤。罗雷想，看方才的阵势，想要行刺不好下手，难道叫他们看出我的身份？不能吧，哪块有了漏洞呢？就这阵帐外有人说话，无量天尊，罗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？有军卒打话，哦，在里边休息。刘伯温领着胡大海到了，问了问罗雷身体怎么样，又指着胡大海说，这位就是东海王长虹将军胡大海，他是四十八路 崔良的都总管，主管我营中的粮草，四十八路押粮官呢都跟他打交道，近日来各处的粮草都运到了，他那人手啊不够使，罗将军你的伤好之后就协助胡将军暂时管理粮饷，日后再加重用。胡大海说对，我说老罗爷，我老胡可是个大老粗啊，这回咱们俩到一块儿，有个周到不周到的你可多包涵呐。罗雷说胡将军你也别客气了，哎，我到这儿是立功赎罪的，还请将军多多指教。哈哈，好说好说。罗雷又说军师啊，我有要求，不知该讲不该讲，但讲无妨。两军阵前动手的时候，我把我的斧子和火葫芦给丢了，你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是不是捡到这些东西？要是捡到了能不能还给我呀？我在你的营中为将也得有两件趁手的兵器啊。好，快查查军械库，把罗将军的兵器马匹完好无损的还给他。有人出去时间不大，长帽进来了，哈哈。哎呀，我说老罗耶，你的火葫芦我拿来了，这东西啊我看了半天也没什么用，给你吧。哦，多谢多谢。罗雷把葫芦拿过来打开盖一看，里边的硫磺焰硝球没有动，心中暗喜，他把东西收下，有人把马匹斧子都给他了。罗雷谢过军士，从这之后就住在胡大海的帐篷里。过了几天伤健好了，就跟着胡大海前营后营的来收粮饷。这个粮草营啊设在新腾出了个大空场，地势挺高，当天还是空空的，没有三天的功夫，各处的粮草车陆陆续续都到了，什么采石矶的、太平府的、池州、河州、滁州的。胡大海呢也没有什么方法，粮草一卸车，他就叫人蹲起来码起来。不到一天的功夫，粮草营里堆起来一座座的粮山。胡大海没心没肺，一天到晚溜溜达达，什么事没有，每天三顿酒，喝醉了睡，睡醒了喝。罗雷可不一样，他每天都在盘蛇岭着粮草营转来转去，没有几天的功夫，这里的情况全摸清了，哪座粮垛谁在那看守，日夜几班人，每班几个人都掌握了。他一看时机已到，准备今天晚上动手，他准备好引火之物和自己的马匹兵器，他想在动手之前先把胡大海杀了，然后放火烧粮草营，再由左侧下山去接应十八盘。安排已毕，罗雷来找胡大海，摆上了酒菜，罗雷殷勤劝酒，老胡是开怀畅饮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胡大海喝个酩酊大醉，说话舌头也团了。我说罗将军，我喝多了啊，你替我看点粮草，这块可就怕火，不过也不要紧，那有酒坛子，里边有酒，粮草一着，你就往上哇泼酒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听到。我要睡觉，那好好，来来来，您往这么来，不用，我就在这睡，睡醒了接着喝。他趴在桌上就打呼噜。罗雷一看这个没心没肺的，朱元璋用这样人你还好得了，我宰了你。他往后退两步，胡将军，胡将军上床睡多好啊，啊，胡将军。胡大海没言语，他悄悄的摁肋下的宝剑，戳宝剑抽出半截，干嘛？要宰胡大海。哪知道胡大海哎呀一声，他晃晃荡荡站起来了，哎呀，我得出去呢啊！夏罗雷急忙把宝剑还入鞘内，再看胡大海迷迷糊糊的，不行，我到酒库瞧瞧， 一旦营里啊着了火，你好用酒泼啊。他走了两步，趴在床上又睡了。罗雷想，哎呀，刚才是一场虚惊啊。他想二次行刺，就听外边说话，小心火烛，小心火烛，两个巡逻的哨兵。罗雷这个气呀，心想怎么这么多事儿呢？是啊，我想杀人，大概心里没底。哎，胡将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没事，
我得睡会儿。哎，你替我巡营去啊。哎，快快去快去。哎，罗雷答应一声，还不死心，还想杀胡大海。就这阵儿，来两个小童儿，干嘛？把胡大海架走了。罗雷没办法，自己出了大帐，在外边转来转去。到了定更时分，营内已经鸦雀无声了。他这才来到粮草垛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急忙抱过来早就准备好的干柴、干树枝和茅草，围着这个粮草垛周围就摆好了。哗，泼上两坛子酒，然后一低头一拽千斤坠，啪啪啪打出了几粒硫磺焰硝球。这硫磺焰硝球喷在了带酒的柴草之下，呼的一声，当时又起火了。火着才快呢，霎时间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，好像金蛇乱窜。这粮草营要是着了火，火一起，西屋营中一阵大乱，了不得喽，着火了，快来救火呀！军卒全往这跑。罗雷趁着大乱之际，飞身上马，悄悄地奔后山去接应赤不厌达。他紧打战马，来到后山山口这，远远瞧见前面黑压压一大片人马铺天盖地而来。这事先已经约好的，天一黑，赤不厌达就带3000人来到后山，在盘蛇岭不远的地方埋伏好，只等着山上火起。每天都来呀，今天夜里一更刚过，他们就看见盘蛇岭上着起火来，马上兵分两路，偃旗息鼓，马去领挡。赤府燕真、赤府燕文带人马奔前山口，赤府燕达领3000人奔后山，兵贵神速，他们很快来到后山口。罗雷一看赤府燕达到了，刚要闯过去把他们领进来，就在这阵儿，在旁边树林里噌飞出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手擎豹尾鞭拦住去路。因为是黑夜，可是罗雷借着满天星斗也看得很清楚，来的正是铁戟大将曹良臣。当时大吃一惊，啊，你干什么？哼，罗雷，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？实话对你说，俺曹髦在此专为等你，你投降西吴，西吴王待你不薄，想不到你恩将仇报，勾结敌人，火烧粮草营，焉能容得？哪里走，看戟！说着话催马上前，拧戟就刺。罗雷用斧子刚啷架出去，呸，曹良臣呐，我罗雷能投降西吴王朱元璋吗？他是干什么的？小叫花子，他是个小和尚出身。我罗雷活是大元朝人，死是大元朝鬼，不像你反复无常，你个小人，我要你的命！说着手抡兵器往前就冲去追曹良臣。战马没有跑出十几步啊，就听呼隆的一声，这匹马来个前抢，罗雷毫无准备，也随着哗摔到马下。怎么有十几道崩腿绳，巴巴一起把战马给绊倒了。紧接着里边窜出几个人，把罗雷摁住，抹肩头、拢二背，给捆个结结实实，又送回盘蛇岭。人家早有准备，这一切赤府燕达不知道。黑夜之间只看见山坡下边有几个人影晃动，他以为是罗雷下来了，急忙催马往前闯。哪知刚到山口附近，就听了"大
报道。
两声炮响，在两侧的山洼里杀出无数西屋人马，杀呀拿呀捉拿赤府燕达呀。来的将官全是盔明明甲亮亮，各摆兵器把赤府燕达围在当中，这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。赤府燕达没有料到这一招啊，他想往前走，铁骑大将曹良臣已从对面迎了过去，想往后退，西屋军队把后路给堵住了，两下里兵丁混战一场，杀在一起。赤府燕达自知中了西屋军的埋伏，大惊失色，拨马要走，也顾不了自己带这些军兵了。他摇开掌中虎尾三节棍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往十八盘的方向跑。刚来到十八盘的大路上，就瞧见盘山岭的前方败下一员大将，后边稀稀拉拉的跟了不少军卒。借着这帮军卒举的灯球火把，他仔细看，那员将官正是他的二哥赤府燕真。
哎，二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赤府燕真说：兄弟，咱们上当了，罗雷这小子是真降了朱元璋了，故意的诓我们上山，你三哥被人家抓去了，七军卒全都被困，我一看情况不妙，才拼命的杀出来，保咱们十八盘要紧，咱们哥俩快走。
好，
两个人顾不得多谈，并马赶奔十八盘。四更时分，俩来到山下，往上边一瞧，哟，当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只见山上杀下一只人马，呵，松明子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，紧跟着旌旗分为左右，当中一员老将勒马擎着兵器，这员老将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西吴五虎上将之一老英雄梅世祖。他带领五百人杀下十八盘，赤府燕真一看就明白了，告诉赤府燕达：坏了，十八盘丢了，你来瞧，上边冲下来的都是西吴兵将，我们只好舍了十八盘绕走宣花山了。哎，哥两个把马往回一圈，脚尖点蹬，直奔宣花山。俩人心急嫌马慢，一路上马不停蹄，踏踏踏踏踏踏踏，来到宣花山一里多地的地方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俩人来到了土岗上，举目观看宣花山的动静，不看便罢，这一看差点没把赤府燕真、赤府燕达给吓死，汗唰就下来了。原来在宣花山上，两面大旗迎风飘扬，左边是一面素色旗，红火焰、红月光，上边金顶葫芦，下边一尺多长的灯笼穗儿。月光正中间青丝线绣着斗大的珠子，右边一杆旗也是红火焰、红月光，上边绣着斗大的瘤子，大旗行卷旧书，呼啦啦迎风飘摆。每杆旗下都站着一排弓箭手，一个个凶啾啾、气昂昂。赤府弟兄一看大势已去，决定逃回金陵。就在这阵儿，玄华山上炮声响亮，西屋兵将高挑大旗，旗举兵刃，杀声大作，如排山倒海一般从山上冲了下来。哇，赤府燕达弟兄如同丧家之犬、漏网之鱼，赶奔金陵，按下不提。再说西屋人马，他们怎么上的玄华山呢？书中交代，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定的妙计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刘伯温就把这一带的地形关口打探清楚了，所以攻定阳关、取盘蛇岭才没费多大事儿。赛孟良的罗雷诈降西屋王还有刘伯温心里有数， 因为罗雷的底细他们知道，不管他说的多好听也是假的，这才来个将计就计，放长线钓大鱼，把他交给胡大海了，让他帮助管理粮草营。其实那粮草营里根本没有正经粮食，不过是一些糠皮草珠之类，以此来做香饵，诱敌深入。